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看见有一条报道，这个报道呢都非常有些突然，因为国内呢，就中国国内呢，现在都在讲啊，这个大学生毕业呢就失业，这个失业率呢非常高。那当然呢，政府并没有给一个确定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呢，中国大陆每年这个大学进出的人数呢都是过千万，1000多万人考进大学，毕业也是1000多万。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呢情况这么差，那么要创造1000多万个就业的机会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呢是找不到工作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呢，说日本的情况呢，那就是达到了另外一个顶峰。那个顶峰是什么东西呢？是工作找人，因为日本呢出生率太低了，人太少了，而有很多工作放在那地方是没有人去就职，所以日本呢就出现一个反向的情况，也不是多什么好的消息啊。也就是说日本呢这个几个工作等一个人，而日本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少，这两个不同的情况。中国呢人多了找不到工作，日本呢是人太少了工作找不到人，这两方面呢都是有不同的情况。那么当然中国现在也开始进入老龄化，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现在呢还有这么多人要毕业，但是日本呢人口基数就比中国小得多了。那么这么少的这些年轻人呢，这个毕业以后那都是几个单位去抢他一个，所以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时间集中讲讲关于日本的老龄化和日本就业的这个事情。日本呢老龄化问题呢非常的严重啊，已经有15年了，2010年左右日本呢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的阶段。那么日本老龄化的这个背景呢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说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这个我到日本去呢，那个除了在这个新宿，在那个新宿这种热闹的地方，在那个这个涩谷啊，喜布啊，在这种地方呢你看见年轻人很多，上班的啊都是年轻的，朝气蓬勃。但是你只要偏一点，特别是到日本的中小城市去，你到那里看呢，这老年人就特别多。我去年呢也是去了一次日本，去看一个木材的加工厂。在那个工厂呢是在一个小镇上面，到那个小镇上看呢，我基本上看的全是老年人，就看不到几个年轻人。在工厂里呢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都非常非常少啊。那么整个感觉呢是日本这个国家呢老年人的数量是非常的大。我们看看统计数字，2020年这个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28%，那么这个比例呢在持续的上升。那么到了2050年左右，日本的老年人口呢超过1/3，也就是超过30%啊，这个是大概到40%左右。那也就是一个国家老年人占很多。日本的人口总数从2010年就开始减少，出生率呢长期低迷，并且日本人的寿命呢居世界的前列。这三个原因，人口总数减少、出生率低迷、寿命居世界前列，这三大原因呢就共同推动了日本老龄化的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我们一样的讲啊，第一个是低出生率。日本的出生率呢长期低于更替的水平，也就是 2.1 了，就是我们讲 2.0 嘛，两夫妇生两个，那么这两夫妇如果都不在了，那就留下两个，两个呢就各生两个，就四个，那两个不在呢就留下四个，这就基本上是个顶替的水平。但是呢日本现在这个顶替或者更替水平呢现在只有 1.3%、就是只有 1.3%， 就两夫妇生一个啊，就不生两个，或者是两个人当中生一个，那人不就倒缩了吗？越来越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经济压力大，年轻人结婚生育呢这意愿比较低，太贵了。 因为现在这个住房、读书，各种的消费的压力都非常大。那么这个大家呢，这个就结了婚就不要生孩子，或者干脆就别结婚了啊。这个保持个朋友关系，就没孩子，没有负担。第二个，女性职业有压力，和家庭的负担呢难以平衡。日本呢，传统以来呢，女性如果结了婚，那就不工作，那没有说这个结了婚还要上班的，回家嘛生孩子。现在呢，生活有压力，这个女性呢，如果结了婚不上班呢，丈夫一个人扛不住，所以呢，干脆选择呢就不结婚，那女性呢就继续上班，就现在这么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养育成本高昂。日本呢，这个虽然说读书不要钱，但是你真正读大学，读好的学校，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都相当的贵。日本的确是相当贵的一个国家。第四个呢，就是社会观念的变化。日本年轻人追求个人自由和事业的发展。所以把这几个因素把它加起来呢，日本的生育率呢，就长期低于更替的水平，只有 1.3 啊。更替水平呢是 2.1， 所以呢只有一半。第二个呢就是长寿，日本人的长寿呢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一点呢估计跟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日本人呢这个很少这个大鱼大肉，吃的东西呢也不会经过反复的烹饪啊，吃生的比较多，并且呢这个青蔬菜量比较大，鱼类比较多，所以这个呢是日本的饮食习惯，并且吃的比较少。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87岁，男性的寿命呢也超过81岁，加上日本这个国家呢医疗技术先进，生活方式健康，社会福利完善，这都促进了长寿。所以日本的老年人呢，虽然年纪大，但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我到日本去，哎呀，真是看到到处是老人家。那当然我也进入老年的老龄的行列，但是我在日本看见那些大部分的老年人，那比我年纪大多了，那大多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三个，这个日本呢对外来移民采取相当保守的政策，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生活费用高，大家不结婚，但是美国呢有巨大的移民的政策，再加上这些非法移民，日本呢对移民采取非常保守的政策，导致呢日本的移民人口呢非常的少，他就没有办法引进年轻的劳动力去缓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呢日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人口结构的失衡，这点到日本就看得出来了，年轻人口越来越少啊！你到日本的幼儿园很多都关掉了，没有孩子读书，年轻人口呢也越来越少，劳动力呢严重的不足，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呢迅速上升，这个在日本呢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日本的老龄化带来多大的挑战呢？第一个挑战就是劳动力的紧缺，因为老龄人多了，有很多事情老年人就不能干了，老年人只能做一些轻活了，并且呢，做一些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脑力的活了。这个劳动市场，劳动力的市场，日本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制造业、护理业、服务行业，这些领域呢，都出现了明显的缺工的情况，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的运行，这日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呢，就是社会保障的压力了，因为要给钱呢，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费用，这些社会保障支出呢是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日本的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年轻纳税人的负担呢就非常重，因为只有你这个工作，所以你呢就要交钱呢，所以年轻人的负担越重呢，就越不愿意结婚，越不愿意生孩子，所以恶性循环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日本经济增长放缓， 日本的消费需求减少，你都老年人了，那大家买来干嘛？你说买汽车、买房子，年纪大了，这些都不要买了，并且呢，创新的劳动力呢是不足的。那老年人他创什么新呢？这也是个问题。整个日本的经济活力降低，长期增长的这个潜力呢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日本非常不利的地方。第四个，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在变化。传统日本的家庭呢是多代同堂，现在看不见了，越来越少，老年人独居的比例在上升，养老压力呢就压在公共系统和社会服务上，因为没有年轻人会住在家里照顾父母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第五个就是城乡差异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特别的严重，因为城市呢他还有这些办法走动，农村他走不动了，年轻人呢在农村呢就外流，这个呢就导致农村社区衰退，基础设施和服务都难以维持，因为都没年轻人在家乡做事了。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日本的政府和社会呢也有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是提高生育率，政府推行育儿补贴，延长产期和育儿假期，用这个呢希望大家多生啊，有点用但用途不大。第二个是改善托儿服务的设施，鼓励企业推行弹性的工作制，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也是帮忙。第三个是延迟退休的年龄，鼓励老年人呢继续工作，延长退休的年龄，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率，这点呢我觉得蛮好的。我呢在美国的大学里呢属于是按时间退休，但是呢现在觉得呢退太早了，因为退下来都差不多我想有十多年了，我觉得我现在呢在别的大学里面干的还干得挺好，那当初呢就没有必要退，因为当时可以退了就想着退，所以呢现在日本呢就放缓了这个退休的年龄，特别呢有些公司呢它是要求按年龄退的，现在呢推迟，这日本呢也是不得已的这个方法了。另外一个日本的采取的措施呢就是促进技术创新了，就是发展这些照顾老年人的这种办法了，比方说发展机器人的护理啊，人工智能的辅助等等技术，去缓解护理和劳动力的短缺。但是真的说到现在机器人能够代替真人呢还是非常困难啊，因为日本的说老实话也找不到什么人呢愿意去照顾老龄人，所以老龄人呢现在其实挺困难的。另外呢日本呢开始呢逐步的放宽移民的政策，首先引入技能型的外国劳工，特别是在护理啊、农业啊和建筑等等领域呢去缓解人力的短缺啊，这个日本是逐步来，他不可能像美国这样一下子有这么大的移民的这个缺口，他不可能的，日本呢慢慢的来，但是现在呢情况好一点。还有一点日本在做就是改革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调整养老金的制度，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推动医疗和护理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这是改变社保这个体制了。另外呢就日本的社区是想办法支持和养老服务的，就是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体系，推广居家养老，因为都集中在养老院呢这个资源非常有限，居家呢是找人上门去料理，这个简单多了，这个呢就是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看日本未来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得怎么样呢，尽管日本政府啊是非常积极的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呢由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短期内是非常难以逆转老龄化的趋势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适应和转型呢是个必然的选择，所以呢虽然可以放缓一点，但是呢它的趋势是越来越老得多。老龄化当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这个社会的价值和机遇了，比方说做老年人的消费市场叫银发经济，有的 老年人有他的需求的，但是和年轻人需求不太一样，但是这叫银发经济，养老产业这个一定会发展的。这个并且呢，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年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呢虽然年纪大，但是他有经验呢，他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呢也应该是一个经济的机会。那个当然呢，我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人口少了就不卷了。中国呢现在是内卷的很厉害，那日本呢现在人口少到呢就不卷了。下面呢就讲讲这个的故事。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日本的今年的大学生的毕业的就业是有多高呢？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毕业以后，两个人毕业估计有一个人都找不到工作，这是保守一点讲啊。那个政府是没有公布这个数字，有些人说三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那所以说中国今年比方说有1400万的大学毕业生，那起码呢应该有这个500000-600000的人是找不到工作，这保守一点讲。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率呢60-70%在中国就叫非常的乐观了。那么日本今年2025年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毕业了，他的就业率有多高呢？那吓人，日本的大学今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98.1%。98.1%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一个正常毕业四肢健全的应届生几乎是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就所有的人都会找到工作，因为太缺人了。这么说吧，日本企业的这个 人力资源部啊，这个 HR 这个 Human Resources 在招聘会上是跟这个应届毕业生90度鞠躬的，那不是你跟我鞠躬，是我跟你鞠躬，我求你来做。他说呢，我们公司永远不会加班，几乎是求着毕业生来上班的，这就是日本现状啊。市场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这个力招聘的 APP， 就是作为求职者不用简历投给公司，而是查看企业发的邀请，然后呢由这个求职者去筛选公司，基本上的人均呢就可以有4个企业的这个 offer， 这不是掉转头吗？在中国你大学毕业你要找很多的单位去投履历表，到日本的掉转头了，有很多单位跟你投履历表啊，就告诉我的单位怎么样，然后你去挑公司，一个人大概会收到4个公司的这个求职信，这个不就是力 APP 吗？就是这样。那个日本就业率这么高，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一个很清楚，就是没人了。那个日本的65岁的人口占到了总人数的29%啊，刚才讲的27%那是几年以前的，现在已经达到29%，也就是3个人里面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另一边呢，出生率呢持续走低，2020年新生儿才只有72万人，少子化叠加老龄化，日本总人口已经是连续14年负增长了，就是每年人口都在减少，小孩子少，老年人口增加，不，他年纪大嘛。那么这个怎么说呢？总人口是越来越少，当然换句话来说，能够工作的人自然就减少了。日本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呢，从90年代的74%降到了今天的59%，以后呢还要继续的再降，没人打工了。所以日本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大学生就业率 98.1%， 这就是就业反选时代了，也就是我反过来我挑企业了，不是你挑我了。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倒是就业一点都不愁，只要毕业挑好企业去啊。求职者的供不应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岗位太多了。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日本呢是时去的30年啊，这是就用这个说法说日本呢是经济没有希望的。 但是现在的日本经济情况呢是变化了，日本最近这两年的经济迎来大爆发，说的保守一点，就是日本经济大爆发的前夜，不说日本的 GDP 或者消费者指数 CPI 通货膨胀这些已经起来的经济数据，就说明一个事，这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日本的经济现在面临一个大发展，而没有人去做事，就日本的情况。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吧，巴菲特，美国的股神，2019年就开始持续的对日本经济的隐形中区，就是我前天讲过的五大商社进行压注。这个巴菲特是讲得很实在了，因为日本的这些大商社呢，他觉得是最保险的。巴菲特说，他说呢，这些商社呢，这个年回报率啊高到 15.3%。哎呀，我们说存钱存在银行里，照最高的利息，你定期的也就是5%了，那叫高的啊。你在中国国内，你要存银行的利息就1%几了，哪有那么高啊？所以呢，这个巴菲特把钱呢就丢到了这个日本的五大商社进行押注，2024年的回报率呢都高到15.3%。所以呢，他最近召开的这个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不就说了，他说未来50年他都不会出售这些股票，太值钱了。那么过去4年多以来，日本企业回流本土的投资申请案呢，剧增了470%。所以日本不是有很多企业办在中国啊，办在这些地方吗？现在这些企业回流啊，因为日本自己的经济好了，那个外国的劳动力的价格不断的上升，并且呢，像中国的国内经常对日本呢有很大的政策上的改变，那日本当然担心了，投资在中国它可能血本无归，所以就回流。本来以为一点点的，没想到过去4年里面回流的资本达到470%，全部回来了。回来的最多的就是松下电器啊、佳能相机、东芝、OK 电器啊、Omron 这些产业链呢，都已经回迁到日本，厂房建设、设备投资大涨，就业岗位就当然增加了。那一个呢，就是说经济好；第二个呢，企业回来了，需要工作了，经济预期好，岗位多，叠加人少，那么自然呢就不用卷了。所以日本现在根本就没有内卷的情况。在日本就业的这个问题下面，很多人说这种好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中国？我看还要相当时间，这个不容易啊。日本呢轮到了。有人算了一下，日本是从千禧年，就公元2000年开始进入生育低谷期，照这么算，这几年出生的小孩子20年以后呢，他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就是现在生的日本孩子20年后他的工作前景就更好，工资更高。所以呢，这个就是讲日本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今天这里讲到人口老化，日本达到29%，那我们呢就调转头来讲讲中国啊。中国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老龄化，深圳这城市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呢大的老的城市就老龄化高，像上海啊，上海的常住人口呢其实是很多的。这个上海大概最近这几天的调查说，上海有37.6%的常住人口是已经年纪满60岁了，也就是说如果按60岁来算，上海有37%，这个日本是65岁。所以呢，基本上上海的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不多啊，也就是达到30%了。那么30那多少呢？在上海呢，总的人数呢就是577万人。这些人呢，就是上海说60岁以上的有多少啊？现在告诉大家是570万吧，就这些人60岁以上的。那么上海1500多万人，他说不对啊，上海2500万，那有很多人呢根本不是常住人口，是流动人口，常住人口1500万。 这个呢，事实上呢，上海呢不如老龄化社会早啊。其实上海在1979年就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它比全中国早了21年。有人说在上海就是三人行有一老，这个呢就是这座超大城市8年多的现实，有8年多三人行必有一老，这个是常见的。2017年，上海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的总比呢是33%，站在这个1/3的关口，那么然后呢就持续走高，到了现在就是37.6%，就继续升高。上海的老呢，不是一件让人特别感到惊讶的事情。现在呢，面临这个老的事情，这个全国的省份已经有19个了，有好多省都老。那些不老的省份呢，就是有大量的移民工啊，像广东省，虽然老年人也多，但是每年到广东省移居的外省人多，并且都是年轻的劳动力。但是你想想，中国的中西部的那些地方，年轻人都跑光了，他不老他才怪呢，所以呢就多。那么上海的老呢，和日本呢是可以比肩的。那么所以呢，上海呢很早呢就做这个格局，来为了老龄的问题。那个2017年，上海出过一本书，叫做《大城养老：上海的实践样本》，有一本书，2017年出的，差不多8-9年前了。他在上海呢就已经启动了公办养老机构的这个建设，就上海很早就做了。上海呢真是未雨绸缪啊，做得比较早。那么并且呢，上海呢有很多这个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又建了很多的养老院，慢慢呢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基础。2005年，上海呢就定下了养老公共服务投放的路径和养老公共资源的比重。那就说上海的老年人呢，90%的是居家养老啊，就是住在家里养老。7%是放在社区养老，只有3%放入养老院，这个比例就清楚了。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那么这个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全国养老体系基础的框架，叫做90-73，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这叫90-73。现在全国呢都在学上海。现在呢，上海的老龄化在加速，越来越快啊。那么所以呢，上海啊已经有很多新的文件，就想办法帮这个上海的老年人呢找到养老的一个办法。那么并且呢也有很多这个目标了，那有几个说法。上海一个说法呢，一张床啊，叫新增一张床，这是从硬件出发，这是很多城市打造养老公共服务的第一个焦点。2020年，上海养老机构的床位是159,000张，这有5年以前。2024年，床位就达到了170,000张，就加了差不多20,000张。到2025年呢，上海的养老机构的床位呢要增加到178,000张。床位增加的背后是整个机构养老的空间也在增加。我们到去年的年底，上海市已经有693家养老的机构，这就是指集中居住照顾护理的机构，就是养老院。上海已经有693家。那么另外呢，我们看上海的这个政策有72份，那么基本上呢都涉及到机构管理，覆盖了从许可登记备案、等级评定、信用评价、床位统筹等等，这些都是让这些没有办法居家这个养老的，没有办法在社区养老的老人就走不动的，那就能够有一个床位，这个叫一床啊，一张床。因为呢，上海呢现在依然存在着优质养老机构啊，叫做一床难求啊，但是呢有部分养老机构呢床位空置的现象，做得不好的就没人去了。 那么现在呢，整个社会都紧张，因为现在知道有很多老人呢，这个应该呢是要分别对待的。那我们说有两个人呢、啊，比方说有一个老年人，他只有60岁，但是他瘫痪了，他这个脑瘫或者整个人的植物人，那你是让他占这个床位呢，还是让这个80来岁身体非常健康的老年人来这个机构呢？那这个紧俏床位应该让给谁呢？是不能动的为上呢，还是年纪大的为上？哎，这个本身就是个政策的问题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统一需求的评估啊，这个呢就是说要分了很多档次，分了很多的这个方法，这是一张床。还有一个呢叫一群人，人呢是养老体系里面被倒苦水最多的一环。这个很多的养老机构的护理员呢，年龄也都是50-60岁了，他们要帮这些老年人这个穿纸尿裤、抱上轮椅、翻身穿衣，对于年纪大的养护员来说，养护的技能通常门槛不高，但是不轻松。这个我们叫做老扶老，这就是一群人嘛。这个行业就是护老的行业，是低门槛、低技能、低收入、高流动性，就很容易走啊。但凡稍有好一点的选择，这些50岁、60岁左右的这些护理员呢，他就会流走。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牵涉到第二个呢，怎么建设一支护理员的队伍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2027年上海力争护理员队伍不少于8万人，那当然一个人可以照顾几个老人，所以老人可以达到17万到18万张床位，这些人都是不能动的老年人。好啦，讲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呢就把今天题目讲完了，就是讲的人口老化的问题和后面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些社会的变动，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